所以
好的，
我相信。
那好的，对不起，那由于时间关系，只能打断您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和一项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优惠待遇。未来制裁中共和港府的官员也将于法有据。那么中方呢，是随即召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向此法为废止一张，并扬言将对美国相关的实体和个人采取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呢，也传出正在考虑对中共党员实施全面的旅行禁令。那么香港自治法正式生效，它当中的制裁条款能否对中共的官员产生实质的吓阻作用？美中双方现在正在展开你来我往的制裁大战，究竟哪一方的制裁杀伤力更大呢？今天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退休的企业家袁公仪先生，袁爸爸欢迎您。
你好，你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欢迎二位。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这个袁爸爸，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说这个香港自治法现在是一个新的强而有力的工具，针对那些扼杀香港自由的这个人呢，能够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据传是连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还有香港的警队，甚至一些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往来的银行都在制裁的名单当中。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自治法就是针对那个国安法的。他那个制裁比较严重，有第一道，还有第二道。第二道就是所有财务来往，就是说跟第一道制裁的人有跟他有财务来往的，还要受到第二道的制裁。那么而且呢，他是那个是mandatory， 就是说一定要做的，不是有选择性的。这个就不得了了。那么而且范围非常广，他说。基本上他说的意思就是所有侵犯香港人权自由的都要受到制裁。那么他也很妙啊，这个里面不是说美国霸道，他完全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跟基本法里面规定的要尊重香港的人权自由，这个全部有的，只不过中共没有做。那么现在要他现在这个制裁呢，这个总统令里边要制裁他们违反联合声明跟基本法，所以这个我觉得呢，他做的非常合情合理啊，没有超过那个基本法跟中英联合声明。
那么陈破空先生，根据这个香港自治法当中啊，这个国务院必须要在90天之内定出一个这个制裁中共官员的这个黑名单，相关的制裁可能包括本人及其家人的入境限制、入境的限制和财产的冻结哦。您认为这个香港自治法当中这些针对中共官员的制裁条款，能不能像刚才袁爸爸说，就是针对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能不能产生吓阻作用，至少让他们做的不那么过火，能够保住一部分港人的自由呢？
我想这次美国总统川普所签发的这个香港自治法，同时他还发布了一个叫做政府的行政令，政府行政令要在15天之内生效，非常具体。因为自治法呢是经过国会参众两院无异议全票通过，到了川普这里，川普本来可以有三个处理方式，一个是就是说他不签，那就自动生效；还有一个他否定，但是国会再否定也生效；那么再一个就是他签。所以这就破除了外界的一个中共的一个幻想，外界的一个误会，以为川普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等上有其模糊的空间。实际上这就证明了川普呢说归说，做归做，他可以在说上面似是而非，给敌方以迷惑。另外呢，他在这个语言表达上，习惯是唱白脸，让其他国家唱黑脸。但是最终都签了，就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相关的法案，在国会压倒多数之后，他最后都大笔挥把它签了，这才证明了这是真正的川普，他是历届这几届总统中对中共反击最得力的一位总统。另外，他签发的那个行政令啊，就非常具体，包括了就是暂时冻结跟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 另外还取消一些学术会议，那更不用说取消敏感技术的进口，尤其是包括对香港警队的那些什么训练或者是设备的进口，非常具体的很多的条例，这些条例就具体的落实到针对这个中共国安法给港人带来的苦难，特别是针对其中香港的官员、警员，还有中共的官员都有具体的制裁，他们的家属都不得进入美国。那么这对香港的这些官员、警员和这些跟中共身份有关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打击，因为有的警员，据我所知道，甚至高阶的警员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在美国有身份、有绿卡，或者说有他的家属在这里，但是这个大笔回收把他们都全部囊括在内。我想这个这次川普的动作可以之大，而且应该说也超乎了中共的一些预料。
嗯，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那么袁爸爸，我们就要看现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相互的你来我往开展了一场这个所谓的制裁大战，几乎每一天都有这个新的这个制裁的招数。那么继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个华为参与侵犯人权的这个科技人员可能要禁止他入境美国之外呢，现在还有一个据称是核弹级的这个制裁措施方案正在考虑当中，特朗普政府据传正在考虑要针对所有的中共党员实施全面的旅行禁令。我们知道这中共党员据报道称有9000多万中共的港元，你怎么看这项措施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我想对不起啊，我想回头再补一句香港的问题。
是的，
他现在这个总统令啊很厉害，所有违反啊，其实共产党除了开始五年啊，1997年开始五年没有违反这个基本法，之后就不断的在偷偷的违反，但是我们香港人看得到，事情也不多，所以呢，他偷偷一步一步在违反，到了这个国安法呢，就是一个大违反。那么现在美国这个禁制令是怎么回事啊？我可以用一个可能有点过分，就是其实一个中美共管香港，你如果不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不按照国安法来管理香港的话啊，任何人啊，包括不是用的不一定是政府的人，包括行政院啊、行政会啊、立法会，还有啊他很多我们叫建制派的人，你任何影响我香港人的自由言论什么制都可以制裁，那么基本上等于是一个监督地位。你记不记得有一家公司，这个叫中兴啊 ，CTE。现在也是给他管的，也是在给他管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中美共管，当然是过渡的，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所以这个非常大的权。我再回来讲一讲现在这个其他的，当然他又要制裁北京的官员，又要制裁香港的官员，又要制裁中联办，香港的中联办，还要制裁很多香港的个人跟企业。支持个国安法的人，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基本上就是美国说你不请我，我要来管你啊！这个常备是很厉害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次啊，这个对香港人来说是很好。包括我们9月份的那个立法会的选举啊，他们也不敢乱来。一个香港的官员啊，他犯不着给美国制裁。啊，这个香港人本身也有点小财产嘛，他犯不着一家人受人制裁，所以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对啊，高的人可能有几个受制裁，但是一般的人，他政府官员也好，什么人马上就变化，整个态度，你看香港会有180度的转变。
好的，那么陈伯公先生，你又是怎么看？我刚刚提到说，特朗普政府现在据传正在考虑对于这个中共党员实施全面的旅行禁令，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制裁措施了。你怎么看这些的做法？
目前我们听到了放风，也听到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是说美国政府正在酝酿可能对中共的官员实施这个签证限制。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举动，因为这个重大举动有深远的意义。首先，我们知道，在早期时候，在二战之后，在后来恐怖主义泛滥，还有前苏联这个冷战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美国法规上的3条，就是纳粹分子不得入境。恐怖主义分子不得入境，还有共产分子不得入境。所以经常在民间，我们都在议论，为什么那么多的共产党官员进入美国，而且在这里移民投资，子女在这里学习。那么实际上他们平时就隐瞒了他们的身份。中共党员在入境美国的时候，从来在表格上不填他们的党员身份。那么这是一个忌讳。那么从现在看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代呢，现在出现了新的格局，就是特朗普政府在努力的把这个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分开。那怎样分开呢？ 除了平时在语言中、在定义中说中共跟中国的区别、中国跟中国人民的区别，现在有一个如果具体的法案出来，把这9000多万中国党员跟中国人民分开来处理，就是禁止中国党员进入美国，他们的家属、子女都不得移民、不得留学、不得在这里置财产或者有财产就要予以冻结的话，这个非常重大，这就真正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了。现在我知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网络上是一片欢呼，拍手叫好。中共那边非常尴尬的引用说，是民众喜欢，就说希望这惩治贪官，让贪官污吏不去。问题是9000多万党员，还有几千万的官员，全都是贪官污吏，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另外一个，你们为什么要去？还有一个，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中共的这个方面反应非常强烈，外交部发言人、环球时报主编都抓狂，说这是最极端的一招，是美国最极端的一招，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人口的1/10，而这1/10是中国人口中最坏的部分，是妨碍中国发展、妨碍中国进步的最恶劣的一部分。中国有一句名言，动不动就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它有个潜台词，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还有句名言，他说香港背靠祖国，不惧任何威胁。他的潜台词是香港不怕任何外来威胁，只怕共产党威胁，因为外来威胁根本不存在，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这个妨碍香港人民，我原来说过，没有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是包括中国人民、香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威胁。那美国就针对这个主要的威胁着手，那可以说打蛇打七寸，而且是稳准狠。
嗯，陈破空先生说这个打蛇打到七寸了，我想请教袁爸爸，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共的官员，他们的这个子女跟他们的家人在美国移民或是留学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传出考虑正在用这一招来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到美国来的话，是不是是最具杀伤力的一招呢？袁爸爸，
对，方小姐啊，我一个月前到华盛顿来，我的使命就是把共产党定为犯罪集团，9000万的党员都是犯罪分子，要制裁啊！当然有人说啊，共产党里边有很多好人，这个我就不管了，好人跟犯罪根本两回事。我非常高兴，现在白宫跟我的想法是一个方向的，他们已经开始启动制裁共产党员了，不给他们进来，把他们赶出去。都是制裁，把他们家人也要赶出去，这个老早就应该做了。所以我觉得呢，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我继续在推进，我在用那条法律叫做跨国犯罪集团，美国有这样的法律的。还有一条法律呢，是叫做RICO， 就是 racketeering， 就是阻挡来犯罪。那么也是一个美国有，我正在跟那个美国的 DOJ。跟那个美国的议会啊商量怎么把他们定性为犯罪集团跟犯罪分子啊，所以他这个现在我们整个美国思维都是一样，就是一定要对付中共，把他灭掉。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我们再反过来看中方的一些制裁措施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美方的这个制裁措施可能是样样都打到这个七寸，可能杀伤力。但是看看中方的制裁措施，包括了之前前一阵子有制裁美国的媒体，那么还有制裁4名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包括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这个克鲁兹的，这两位都是非常支持这个香港人的争取自由的，还有美国的众议员史密斯等等啊，这制裁这四个人好像被认为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力啊？另外还有一项制裁措施也让大家就是，另外就是说对这个美国制裁的军售的这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也采取这个制裁的措施。你认为中方的这些制裁措施有没有杀伤力呢？能否公
司？对，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共方面呢号称对等制裁，美国每出一招，中共就要表示反击，包括从新疆到西藏到香港到台湾到一系列问题上，他都这样子。但事实上他号称的对等制裁根本不对等，不存在对等。比如说不管是新疆还是香港这两个问题，在美国要提出制裁中共的官员的时候，有新疆制裁他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官员，指名道姓，中共呢也假装指名道姓4名美国的议员或者是官员。但是美国的制裁内容是不仅限制不给他拒发签证，限制他来美国，而且是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停止他在美国金融系统的交易。后两项中方根本做不到。首先， 他最多就说不给这些议员或官员发放签证，其实人家也不去。另外，人家根本不可，美国的官员、议员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有什么资产、财产，也没有家属、子女跑到那去留学，更不会去申请中国的绿卡或者是入籍。然后呢，这个他在国会开会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中国家长的这个代表会，不像中共、人大政协开会，人家都说欧美学生家长会，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在欧美。再一个，人家也不会拿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交易，什么人民币结算不存在，所以这种对等，结果看效果下来就不对等，十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有两个企图，第一个是对中国人民呢、老百姓做宣传用，在国内的报纸上说，宣称对美国进行对等制裁，来显示它这个好像是一个大国政府，显示它跟美国是以牙还牙，在中国人民面前装样子啊，摆样子，一样拿枪头。另外一个企图就是在国际上装样子，装给周围的小国看，说我也是个大国，我跟美国平起平坐，美国制裁我，我也制裁他，就像中国对澳大利亚所做的一样，他要中国要跟美国谈判，但是不跟澳大利亚谈判，谈判还要选对象，说跟美国什么都可以谈，而跟澳大利亚呢不谈，中共就认为自己的经济规模远大于澳大利亚，所以要压住别人，所以他也是做给其他小国看。但是有荒诞的两点，一个是他在制裁武器禁。美国给台湾出售武器，他制裁美国的说，这个西德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但这个公司在中国根本没有军火交易，因为自从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美国就禁止所有的这个军火交易啊给中国，说根本不存在交易。那么如果说洛克希德有一点点民用的生意在中国的话，那也是中共方面求之不得的，所以最终他要制裁的话，制裁到自己头上。再给他后来。在这个香港问题上，他说要制裁美国，或者是美国怎么做，他可能拿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来做文章。这在六月份杨洁篪跟这个叫做蓬佩奥的会谈中已经暗示了，他表示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果美国在香港问题给中共施压，他就不遵守。第一个是违反协议，违反承诺，这两件事不关。但是我要说的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美中关系最后的一条纽带，是中共保持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他把这个稻草、这个纽带斩断的话，最后美中关系就全面这个断开，也就是川普所说的全面脱钩，这恰恰是中共最惧怕的。
那么袁爸爸，你又是怎么看现在美方对中共的这个制裁措施，可以说是每日一招，连续的祭出，这个一天一天都有新的这个步骤，你怎么看？相反之下，如果对比两方的这个制裁大战的话，好像中方的制裁措施，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制裁这个对台军售的军火商，还有这四名这个支持香港的这个共和党议员等等，好像不具有什么作用，是只是做了宣传，或像陈破公先生说的，只是做个样子，是一个纸老虎呢？
我先想说啊，美国制裁这四个人，新疆这四个官员，他们是犯的反人罪的，那个反人类的罪行啊，将来这种人要到国际法庭去审的。但是美国这他们制裁这四个人啊，就是说中国制裁美国这四个人是没有犯过任何罪行，他们只不过指出在新疆中国反人权的这种罪行，所以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觉得呢，这个我去年十二月我去新疆三天，一天是去这个喀拉玛尔，一天是那个去乌鲁木齐，还有一天去上山。一个，因为他们新疆那个维格斯跟我们的样子不一样的，他们是西方人的样子，一个都看不到，不是给他们抓了去集中营，就是留在家里边不敢出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应该还要制裁新疆的还不够。所有新疆集中营的管理人都要抓。
因为我们在看了说接下来这个美中双方除了这个具体的制裁措施之外，我们再看他们互相这个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好像也是这个戳到这个对方的痛处。包括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不是被中共说是人民公敌吗？他最近就有连续的言论，包括在他个人的推特上抛出了一张照片，引发很大的这个讨论跟联想啊，就是他的爱犬和这个小熊维尼玩具在一起玩的这个照片啊，据说会引发这个习近平的震怒。不晓得陈破公先生，你怎么看最近蓬佩奥好像刻意的，就包括这个抛照片啊，或是这个恭贺香港泛民主派的这个初选胜利，好像都是针对这个中共最痛处来发言呢？
本来呢，美国作为一个有活力的民主社会、民主大国，是最有幽默感的一个大国。他的政治人物呢，都以幽默见长、幽默著称。那么中国呢，本来就缺少幽默感，像长期的专制统治，尤其中共的一党专政，尤其是红色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就是这个因言获罪啊，动辄得咎，说人们呢都缺少幽默感，而中共的高官更没有幽默感，毫无幽默感，都是一些呆板的机械。 就像这个外国媒体所描写的，都是前苏联式的呆板的领导人。所以本来这件吴英吉熊这个事情呢，最早如果习近平他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民主社会的领导人，当他跟奥巴马会谈的时候，一个瘦高，一个是胖矮一点，人家就想起了那个美国的动画片里边的一个维尼熊和跳跳虎的形象，就画了一个漫画形容他们两个的形象。这本来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事情，就任何一个国家觉得是很好玩的事情，不管你是属于那个跳跳虎还是属于那个维尼熊，没想到，这个作为独裁者、作为集权者的习近平心胸是如此的狭隘，居然对这样一个漫画式的这么一个幽默都受不了，还下令禁止。禁止之后反而招来了祸事，这个祸事就是干脆我们就该取个外号叫维尼熊，然后维尼熊还成了个代称。结果呢，进那个图片又开始进维尼熊这个词，结果就一直进到底，搞得自己很尴尬，头上戴了无数的外号，什么一尊啊，最后又是什么？我都数不完了，这些外号，什么一锤啊等等。最后你现在这个，所以说维尼熊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物象征，给习近平这个独裁者连接，以为维尼熊不是习近平受了冤枉，我倒觉得是维尼熊受了大冤枉。这么一个可爱的动物这个形象现在成了一个独裁者的化身。所以当这一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家里有一个爱犬，而爱犬最喜欢玩的玩具有很多种，一个就是维尼熊，那这个中国那边就又开始不得了了，要抓狂了，不仅是在网上要封锁，认为这有什么政治含义了。实际上在美国就是一个政治幽默，不管这个政治幽默是一语双关还是不一语收官，应该说是没有恶意的，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象征。如果中共受不了的话，非要这个倒着走，非要把中国人民往死胡同里拖啊，非要这个非常严肃来对待天下事，那是自取不仅是自找苦吃，而且是自取欺辱。看上去心态很像王伦的这个习近平同志真的是一个自取欺辱的一个典型。
那么袁爸爸，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一向是对于这个中共非常敢言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确的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做分开的。那么中共对蓬佩奥一直就是非常严肃的说他是人民公敌，然后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抨击。那么蓬佩奥只是非常幽默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看呢，蓬佩奥学会了怎么样对付中共啊，对付他们呢，要每天要出拳，而且他坏你比他更坏，还要用幽默啊。陈先生讲得好。所以现在我跟你说，全世界铺天盖地的在针对啊，中共就是过街老鼠啊！全世界，你现在你不要忘记啊，死掉这么多人啊，感染了这么多人，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要算账的。我在我的体会啊，现在美国准备怎么样？准备封锁南海，还要禁运那个石油啊，对中国。这个才会强迫他最后要赔偿，现在没有人提赔偿的，中国也以为没有人追究就了了事，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啊，美国一定要追，代表全世界要追究到底的。所以你看整个问题，南海就是一个火药桶啊，准备爆发啊。我们的这个香港也是南海的一部分啊，所以英国也要派军队过去啊，没有理由英国无缘无故来的，对不对？当然不是来登陆香港，但是就是说香港的问题，你们这样侵犯香港的人权，英国也要站出来，也要这要给中国看，他是有这个啊。所以日本啊、澳大利亚、美国啊，全部在南海准备，就是不客气，准备动手啊。这个是大事情啊，所以当然我们美国不会随随便便宣传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
的确，这个南中国海其实大家现在都非常的关注。不过我还想就一个香港的问题，也是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请教这个袁爸爸。因为这个蓬佩奥他除了刚才我们说很幽默的放了一张照片之外，他也特别发出正式的声明哦，恭贺香港泛民主派成功的举行初选。那么面对中共扼杀香港自由的举措呢，有600,000人的港人投票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说这个现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啊，威胁说这次初选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显示了中共是畏惧民主的，而且美国会在9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来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势。你认为蓬佩奥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能不能有效的吓阻这个中共和港府官员用这个国安法来对付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呢？
蓬佩奥说了几趟 I stand with Hong Kong， 就是我刚刚帮你们站在一起，现在你们要看整个南海的形势啊，美国就是准备兵临城下啊，把整个南海封锁起来，不给你运油，然后呢一揽子解决问题。
赔偿那个瘟疫的问题啊，这个病毒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南海的军事设施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你看着这个川在他这个选举之前，他有整套计划的，当然他不会跟我们说了，但是你应该可以最近看到很多很多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已经在布阵，已经布了七七八八，随时随地这个七月底八月初就动手了。
云爸爸这个分析很有意思，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7月12号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白宫举行记者会上，当然他上来一开头就先讲这个香港自治法，但是他后面有很多把这个整个就像刚刚云爸爸说一揽子很多这个话题，然后甚至跟这个选战好像也绑在一块，批评他的对手拜登对中国不共强硬。你怎么看现在整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全面的布局，还有这个香港台是不是也是中国大选？
哦，对，这跟美国的大选当然有一定的关系。就说现在看上去呢，共和党的这个现任总统川普争取连任，而这个拜登代表民主党也要这个争取这个选举。那么双方都指责对方对中共不够硬，那么这是一个就说中国话题成了选战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这只是选战中的一个话题，那么现在不能说下结论，因为拜登并没有当总统，他究竟强还是硬，还要留在将来再说。但是川普是拿实际行动来向世人证明，他是最近几任总统中非常强势的，会把中国压得喘不过气的这么一个总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有看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和袁先生都提到说美国几乎是每天出招，有时候每天几个招，有时候每天至少一招，要么是总统，要么是国务卿，要么是国家安全顾问，或者是财政部等等宣布对中共的措施。这证明什么呢？中共不仅是美国的当面大敌，而且呢中共跟美国之间的斗争超过了前面的冷战，就美国跟苏联之间，美国跟苏联之间冷战还是真正冷，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现在的中美之间不仅是冷战，而且是介于冷战热战之间，随时可能擦枪走火。那么南海这个事情看出来，美国在宣布了在南海完全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宣誓之后的当天，美国就派了一艘伯克级的这个巡洋舰，就进入了这个叫一个叫永暑礁华阳礁这个12海里之内。中共是那里是填的人造岛，填起来它叫做华阳岛永暑岛，上面有机场跑道、军事设施、雷达等等。那美国就进入12海里的意思就是说，查出你的岛边国，不承认你的主权，而且本身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这个礁石填起来的东西也不成为领土宣誓。所以美国当天就采取了行动，而且我们看到第二天，当英国宣誓这个要结束华为在英国的存在之后，也当天就宣布英国最先进的最强大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要进驻南海，要派去南海，说两大航空母舰，一个留在北边，留在北大西洋这一带，另一个他们用的词跟美国用的一样，叫重返亚太地区，就是返到亚太。第一步是要跟美国、日本举行联合军演，然后叫常态化的部署在这个亚太地区，或者说经常巡航亚太地区。这都显示了英国绝对不会在香港问题上松手，因为英国受了很多的奇耻大辱，其中一个就是中共悍然违背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等于说给背叛了，不仅背叛了香港人民，而且背叛了英国人民，背叛了英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出手，所以在南海、在香港、在系列问题上，以美英为首的可以说国际联盟已经形成，加紧了对中共的围堵。
好的，那么袁爸爸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你。我们看到刚才陈破空讲，在这个美国选战当中，这个两党的这个候选人都在比谁对中国更强硬。那么接下来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一些措施？虽然像现在看来已经有很多强硬的制裁措施了。另外就是美中现在这种角力，不管是贸易战、疫情都挂钩在一起了。香港会不会成为美中两国交锋决胜的一个关键呢？袁爸爸，
香港只不过是香港的那个杨洁篪答应的那个 Pompeo 说这次选举会做得很好，当然共产党答应的你别相信，就是说他们会做场比较好一点的戏。但是香港以这个事情正面不会有大的武力冲突，武力冲突就在南海。所以我的看法，我可能你看我极端一点，那个封锁南海，禁运石油，这个才是他中共的致命的啊！这样做法呢才有机会将来签一个城下之盟，要强迫中共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不要随随便便动不动就是他们现在根本当这个协议不存在， 所有以前那个南海那个军事设施他们也跟奥巴马签过了，现在什么都忘了，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武力来强迫他以后一定要遵守规矩。我估计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共产党去掉。
好的，我们今天焦点对话节目非常感谢袁公仪先生、袁爸爸，还有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和一项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优惠待遇，未来制裁中共和港府的官员也将于法有据。那么中方呢，是随即召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向此法为废纸一张，并扬言将对美国相关的实体和个人采取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呢，也传出正在考虑对中共党员实施全面的旅行禁令。那么香港自治法正式生效，它当中的制裁条款能否对中共的官员产生实质的吓阻作用？美中双方现在正在展开你来我往的制裁大战，究竟哪一方的制裁杀伤力更大呢？今天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退休的企业家袁公仪先生，袁爸爸欢迎您。
你好，你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欢迎二位。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这个袁爸爸，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说这个香港自治法现在是一个新的强而有力的工具，针对那些扼杀香港自由的这个人呢，能够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据传是连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还有香港的警队，甚至一些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往来的银行都在制裁的名单当中。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自治法就是针对那个国安法的，他那个制裁比较严重，有第一道，还有第二道。第二道就是所有财务来往，就是说跟第一道制裁的人有跟他有财务来往的，还要受到第二道的制裁。那么而且呢，他是那个是mandatory， 就是说一定要做的，不是有选择性的。这个就不得了了。那么而且范围非常广，他说基本上他说的意思就是所有侵犯香港人权自由的都要受到制裁。那么他也很妙啊，这个里面不是说美国霸道，他完全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跟基本法里面规定的要尊重香港的人权自由，这个全部有的，只不过中共没有做。那么现在要他现在这个制裁呢，这个总统令里边要制裁他们违反联合声明跟基本法，所以这个我觉得呢，他做的非常合情合理啊，没有超过那个基本法跟中英联合声明。
那么陈破空先生，根据这个香港自治法当中啊，这个国务院必须要在90天之内定出一个这个制裁中共官员的这个黑名单，相关的制裁可能包括本人及其家人的入境限制、入境的限制和财产的冻结哦。你认为这个香港自治法当中这些针对中共官员的制裁条款，能不能像刚才袁爸爸说，就是针对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能不能产生吓阻作用，至少让他们做的不那么过火，能够保住一部分港人的自由呢？
我想这次美国总统川普所签发的这个香港自治法，同时他还发布了一个叫做政府的行政令，政府行政令要在15天之内生效，非常具体。因为自治法呢是经过国会参众两院无异议全票通过，到了川普这里，川普本来可以有三个处理方式，一个是就是说他不签，那就自动生效；还有一个他否定，但是国会再否定也生效；那么再一个就是他签。 所以这就破除了外界的一个中共的一个幻想，外界的一个误会，以为川普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等上有其模糊的空间。实际上这就证明了川普的说归说，做归做，他可以在说上面似是而非，给敌方以迷惑。另外呢，他在这个语言表达上，习惯是唱白脸，让其他国家唱黑脸。但是最终都签了，就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相关的法案，在国会压倒多数之后，他最后都大笔挥把它签了，这才证明了这是真正的川普，他是历届这几届总统中对中共反击最得力的一位总统。另外，他签发的那个行政令啊，就非常具体，包括了就是冻结跟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另外还取消一些学术会议，那更不用说取消敏感技术的进口，尤其是包括对香港警队的那些什么训练或者是设备的进口，非常具体的很多的条例，这些条例就具体的落实到针对这个中共国安法给港人带来的苦难，特别是针对其中香港的官员、警员，还有中共的官员都有具体的制裁，他们的家属都不得进入美国。那么这对香港的这些官员、警员和这些跟中共身份有关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打击，因为有的警员，据我所知道，甚至高阶的警员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在美国有身份、有绿卡，或者说有他的家属在这里，但是这个大笔一挥之后，把他们都全部囊括在内。我想这个这次川普的动作可以之大，而且应该说也超过了中共的一些预料。
嗯，好的，感谢陈国斌先生。那么袁爸爸，我们就要看现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相互的你来我往开展了一场这个所谓的制裁大战，几乎每一天都有这个新的这个制裁的招数啊。那么替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个华为参与侵犯人权的这个科技人员可能要禁止他入境美国之外呢，现在还有一个据称是核弹级的这个制裁措施方案正在考虑当中，特朗普政府据传正在考虑要针对所有的中共党员实施全面的旅行禁令。我们知道这中共党员，据报道称有9000多万中共的港员，你怎么看这项措施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我想对不起啊，我想回头再补一句香港的问题。
是的，
他现在这个总统令啊很厉害，所有违反啊，其实共产党除了开始五年啊，1997年开始五年没有违反这个基本法，之后就不断的在偷偷的违反。但是我们香港人看得到，事情也不多，所以呢，他偷偷一步一步在违反，到了这个国安法呢，就是一个大违反。那么现在美国这个禁制令是怎么回事呢？我可以用一个可能有点过分，就是其实一个中美共管香港，你如果不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不按照国安法来管理香港的话啊，任何人啊，包括不是用的不一定是政府的人，包括行政院啊、行政会啊、立法会，还有啊，他很多我们叫建制派的人，你任何影响我香港人的自由言论什么制都可以制裁。那么基本上等于是一个监督地位。你记不记得有一家公司，这个叫中兴啊 ，CTE。现在也是给他管的，也是在给他管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中美共管，当然是过度的，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所以这个非常大的权。我再回来讲一讲现在这个其他的，当然他又要制裁北京的官员，又要制裁香港的官员，又要制裁中联办，香港中联办还要制裁很多香港的个人跟企业。支持个国安法的人，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基本上就是美国说你不请我，我要来管你啊！这个常备是很厉害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次啊，这个对香港人来说是很好，包括我们9月份的那个立法会的选举啊，他们也不敢乱来，不敢乱来。一个香港的官员啊，他犯不着给美国制裁。啊，这个香港人本身也有点小财产嘛，他犯不着一家人受人制裁，所以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对啊，高的人可能有几个受制裁，但是一般的人，他政府官员也好，什么人马上就变化，整个态度，你看香港会有180度的转变。
好的，那么陈伯公先生，你又是怎么看？我刚刚提到说，特朗普政府现在据传正在考虑对于这个中共党员实施全面的旅行禁令，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制裁措施了。你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做法？
目前我们听到了放风，也听到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是说美国政府正在酝酿可能对中共的官员实施这个签证限制。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举动，因为这个重大举动有深远的意义。首先，我们知道，在早期时候，在二战之后，在后来恐怖主义泛滥，还有前苏联这个冷战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美国法规上的三条，就是纳粹分子不得入境。恐怖主义分子不得入境，还有共产分子不得入境。所以经常在民间，我们都在议论为什么那么多的共产党官员进入美国，而且在这里移民投资，子女在这里学习。那么实际上他们平时就隐瞒了他们的身份。中共党员在入境美国的时候，从来在表格上不填他们的党员身份。那么这是一个忌讳。那么从现在看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代呢，现在出现了新的格局，就是特朗普政府在努力的把这个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分开。那怎样分开呢？除了平时在语言中、在定义中说中共跟中国的区别、中共跟中国人民的区别，现在有一个如果具体的法案出来，把这9000多万中国党员跟中国人民分开来处理，就是禁止中国党员进入美国，他们的家属、子女都不得移民、不得留学、不得在这里置财产或者有财产要予以冻结的话，这个非常重大，这就真正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了。现在我知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网络上是一片欢呼，拍手叫好。中共那边非常尴尬的引用说，是民众喜欢，就说希望这惩治贪官，让贪官污吏不去。问题是9000多万党员，还有几千万的官员，全都是贪官污吏，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另外一个，你们为什么要去？还有一个，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中共的这个方面反应非常强烈，外交部发言人、环球时报主编都抓狂，说这是最极端的一招，是美国最极端的一招，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人口的1/10，而这1/10是中国人口中最坏的部分，是妨碍中国发展、妨碍中国进步的最恶劣的一部分。中国有一句名言，动不动就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它有个潜台词，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还有一句名言，他说香港背靠祖国，不惧任何威胁。他的潜台词是香港不怕任何外来威胁，只怕共产党威胁，因为外来威胁根本不存在，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承诺中华民族向前发展，这个妨碍香港人民，我原来说过，没有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是包括中国人民、香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威胁。那美国就针对这个主要的威胁着手，那可以说打蛇打七寸，而且是稳准狠。
陈破空先生说这个打蛇打到七寸了，我想请教袁爸爸，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共的官员，他们的这个子女跟他们的家人在美国移民或是留学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传出考虑正在用这一招来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到美国来的话，是不是是最具杀伤力的一招呢？袁爸爸，
对，方小姐，我一个月前到华盛顿来，我的使命就是把共产党定为犯罪集团，9000万的党员都是犯罪分子，要制裁。啊，当然有人说啊，共产党里边有很多好人，这个我就不管了，好人跟犯罪根本两回事。我非常高兴，现在白宫跟我的想法是一个方向的，他们已经开始启动制裁共产党员了，不给他们进来，把他们赶出去，都是制裁，把他们家人也要赶出去。这个老早就应该做了，所以我觉得呢，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我继续在推进，我在用那条法律叫做跨国犯罪集团，美国有这样的法律的。还有一条法律呢，是叫做RICO， 就是 racketeering， 就是阻挡来犯罪。那么也是一个美国有，我正在跟那个美国的 DOJ， 跟那个美国的议会。啊，商量怎么把他们定性为犯罪集团跟犯罪分子，啊，所以他这个现在我们整个美国思维都是一样，就是一定要对付中共，把他灭掉。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我们再反过来看中方的一些制裁措施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美方的这个制裁措施可能是样样都打到这个七寸，可能杀伤力。但是看看中方的制裁措施，包括了之前前一阵子有制裁美国的媒体，那么还有制裁4名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包括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这个克鲁兹的，这两个都是非常支持这个香港人的争取自由的，还有美国的众议员史密斯等等啊，这制裁这四个人好像被认为说这个到 底有没有效力啊？最后还有一项制裁措施也让大家就是，那就是说对这个美国对台的军售的这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也采取这个制裁的措施。你认为中方的这些制裁措施有没有杀伤力呢？如何分析？
对，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共方面呢号称对等制裁，美国每出一招，中共就要表示反击，包括从新疆到西藏到香港到台湾到一系列问题上他都这样子，但事实上他号称的对等制裁根本不对等，不存在对等。比如说不管是新疆还是香港这两个问题，在美国要提出制裁中共的官员的时候，有新疆制裁他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官员指名道姓，中共呢也假装指名道姓四名美国的议员或者是官员，但是美国的制裁内容是不仅限制不给他拒发签证，限制他来美国，而且是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停止他在美国金融系统的交易。后两项中方根本做不到。首先，他最多就说不给这些议员或官员发放签证，其实人家也不去。另外，人家根本不可，美国的官员议员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有什么资产财产，也没有家属子女跑到那去留学，更不会去申请中国的绿卡或者是入籍。然后呢，这个他在国会开会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中国家长的这个代表会，不像中共人大政协开会，人家都说欧美学生家长会，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在欧美。再一个，人家也不会拿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交易，什么人民币结算不存在，所以这种对等结果看效果下来就不对等，十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有两个企图，第一个是对中国人民呢老百姓做宣传用，在国内的报纸上说宣称对美国进行对等制裁，来显示他这个好像是一个大国政府，显示他跟美国是以牙还牙，在中国人民面前装样子摆样子，一样拿枪头。另外一个企图就是在国际上装样子，装给周围的小国看，说我也是个大国，我跟美国平起平坐，美国制裁我，我也制裁他，就像中共对澳大利亚所做的一样，他要中国要跟美国谈判，但是不跟澳大利亚谈判，要谈判还要选对象，说跟美国什么都可以谈，而跟澳大利亚呢不谈，中共就认为自己的经济规模远大于澳大利亚，所以要压住别人，所以他也是做给其他小国看。但是有荒诞的两点，一个是他在制裁武器进。美国给台湾出售武器，他制裁美国的说，这个西德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但这个公司在中国根本没有军火交易，因为自从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美国就禁止所有的这个军火交易啊给中国，说根本不存在交易。那么如果说洛克希德有一点点民用的生意在中国的话，那也是中共方面求之不得的，说最终他要制裁的话，制裁到自己头上，再给他后来。在这个香港问题上，他说要制裁美国，或者是美国怎么做，他可能拿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来做文章。这在六月份杨洁篪跟这个叫做蓬佩奥的会谈中已经暗示了，他表示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果美国在香港问题给中共施压，他就不遵守。第一个是违反协议，违反承诺，这两件事不关。但是我要说的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美中关系最后的一条纽带，是中共保持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他把这个稻草、这个纽带斩断的话，最后美中关系就全面这个断开，也就是川普所说的全面脱钩，这恰恰是中共最惧怕的。
那么袁爸爸，您又是怎么看现在美方对中共的这个制裁措施，可以说是每日一招，连续的祭出，这个一天一天都有新的这个步骤。你怎么看？相反之下，如果对比两方的这个制裁大战的话，好像中方的制裁措施，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制裁这个对台军售的军火商，还有这四名这个支持香港的这个共和党议员等等，好像不具有什么作用，是只是做了宣传，或像陈破公先生说的，只是做的样子，是一个纸老虎呢？
我先想说啊，美国制裁这四个人，新疆这四个官员，他们是犯的反人罪的，那个反人类的罪行啊，将来这种人要到国际法庭去审的。但是美国这他们制裁这四个人啊，就是说中国制裁美国这四个人是没有犯过任何罪行，他们只不过指出在新疆中国反人权的这种罪行，所以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觉得呢，这个我去年十二月我去新疆三天，一天是去这个喀拉玛尔，一天是那个乌鲁木齐，还有一天去鄯善。一个，因为他们新疆那个维格斯跟我们的样子不一样的，他们是西方人的样子，一个都看不到，不是给他们抓了去集中营，就是留在家里边不敢出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应该还要制裁新疆的还不够。所有新疆集中营的管理人都要抓。
另外我们再看到说接下来这个美中双方除了这个具体的制裁措施之外，我们再看他们互相这个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好像也是这个戳到这个对方的痛处。包括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不是被中共说是人民公敌吗？他最近就有连续的言论，包括在他个人的推特上抛出了一张照片，引发很大的这个讨论跟联想啊，就是他的爱犬和这个小熊维尼玩具在一起玩的这个照片啊，据说会引发这个习近平的震怒。不晓得彭博公先生您怎么看最近蓬佩奥好像刻意的，就包括这个泼照片啊，或是这个恭贺香港泛民主派的这个初选胜利，好像都是针对这个中共最痛处来发言呢？
本来呢，美国作为一个有活力的民主社会、民主大国，是最有幽默感的一个大国。它的政治人物呢，都以幽默见长、幽默著称。那么中国呢，本来就缺少幽默感，这样长期的专制统治，尤其中共的一党专政，尤其是红色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就是这个因言获罪啊，动辄得咎，说人们呢都缺少幽默感，而中共的高官更没有幽默感，毫无幽默感，都是一些呆板的机械。就像这个外国媒体所描写的都是前苏联式的呆板的领导人。所以本来这件维尼熊这个事情呢，最早如果习近平他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民主社会领导人，当他跟奥巴马会谈的时候，一个瘦高，一个是胖矮一点，人家就想起了这个美国的动画片里边的一个维尼熊和跳跳虎的形象，就画了一个漫画形容他们两个的形象。这本来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事情，就任何一个国家觉得是很好玩的事情，不管你是属于那个跳跳虎还是属于那个维尼熊，没想到，这个作为独裁者、作为集权者的习近平心胸是如此的狭隘，居然对这样一个漫画式的这么一个幽默都受不了，还下令禁止。禁止之后反而招来了祸事，这个祸事就是干脆我们就该取个外号叫维尼熊，然后维尼熊还成了个代称。结果呢，禁那个图片又开始禁维尼熊这个词，结果就一直禁到底，搞得自己很尴尬，头上戴了无数的外号，什么一尊啊，最后又是什么？我都数不完了，这些外号什么一锤啊等等。最后你现在这个，所以说维尼熊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物象征，给习近平这个独裁者连接，以为维尼熊不是习近平受了冤枉，我倒觉得是维尼熊受了大冤枉。这么一个可爱的动物这个形象现在成了一个独裁者的化身。所以当这一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家里有一个爱犬，而爱犬最喜欢玩的玩具有很多种，一个就是维尼熊，那这个中国那边就又开始不得了了，要抓狂了，不仅是在网上要封锁，认为这有什么政治含义了。实际上在美国就是一个政治幽默，不管这个政治幽默是一语双关还是不一语收官，应该说是没有恶意的，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象征。如果中共受不了的话，非要这个倒着走，非要把中国人民往死胡同里拖啊，非要这个非常严肃来对待天下事，那是自取不仅是自找苦吃，而且是自取欺辱。看上去心态很像王伦的这个习近平同志真的是一个自取欺辱的一个典型。
那么袁爸爸，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一向是对于这个中共非常敢言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确的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做分开的。那么中共对蓬佩奥一直就是非常严肃的说他是人民公敌，然后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抨击，那么蓬佩奥只是非常幽默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看呢，蓬佩奥学会了怎么样对付中共啊，对付他们呢，要每天要出拳，而且他坏你比他更坏，还要用幽默啊，陈先生讲得好。所以现在我跟你说，全世界铺天盖地的在针对啊，中共就是过街老鼠啊！全世界，你现在你不要忘记啊，死掉这么多人啊，感染了这么多人，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要算账的。我在我的体会啊，现在美国准备怎么样？准备封锁南海，还要禁运那个石油啊，对中国。这个才会强迫他最后要赔偿，现在没有人提赔偿的，中国也以为没有人追究就了了事，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啊，美国一定要追，代表全世界要追究到底的。所以你看整个问题，南海就是一个火药桶啊，准备爆发啊。我们的这个香港也是南海的一部分啊，所以英国也要派军队过去啊，不没有理由英国无缘无故来的，对不对？当然不是来登陆香港，但是就是说香港的问题，你们这样侵犯香港的人权，英国也要站出来，也要这要给中国看，他是有这个啊。所以日本啊、澳大利亚、美国啊，全部在南海准备，就是不客气，准备动手啊。这个是大事情啊，所以当然我们美国不会全随随便便宣传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
的确，这个南海的南中国海，其实大家现在都非常的关注。不过，我还想就一个专访的问题，也是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请教这个严爸爸。因为这个蓬佩奥，他除了刚才我们说很幽默的放了一张照片之外，他也特别发出正式的声明哦，恭贺香港泛民主派成功的举行初选。那么，面对中共扼杀香港自由的举措呢，有60万人的港人投票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说，这个现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啊，威胁说这次初选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显示了中共是畏惧民主的，而且美国会在9月举行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来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势。你认为蓬佩奥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能不能有效的吓阻这个中共和港府官员用这个国安法来对付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呢？
蓬佩奥说了几趟 I stand with Hong Kong， 就是我刚刚帮你们站在一起，现在你们要看整个南海的形势，而美国就是准备兵临城下啊，把整个南海封锁起来，不给你运油，然后呢，一揽子解决问题，赔偿那个瘟疫的问题啊，这个病毒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南海的军事设施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你看着这个川在他这个选举之前，他有整套计划的，当然他不会跟我们说了，但是你应该可以最近看到很多很多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已经在布阵，已经布了七七八八，随时随地这个7月底8月初就动手了。
云爸爸这个分析很有意思，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7月12号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白宫举行记者会上，当然他上来一开头就先讲这个香港自治法，但是他后面有很多把这个整个就像刚刚云爸爸说一揽子很多这个话题，然后甚至跟这个选战好像也绑在一块，批评他的对手拜登对中国不共强硬。你怎么看现在整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全面的布局，还有这个香港牌是不是也是美国大选？
哦，对，这个美国的大选当然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现在看上去呢，共和党的这个现任总统川普争取连任，而这个拜登代表民主党也要这个争取这个选举，那么双方都指责对方对中共不够硬，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中国话题成了选战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这就是选战中的一个话题，那么现在不能说下结论，因为拜登并没有当总统，他究竟强还是硬，还要留待将来再说。但是川普是拿实际行动来向世人证明，他是最近几任总统中非常强势的，会把中国压得喘不过气的这么一个总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有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和袁先生都提到，说美国几乎是每天出招，有时候每天几个招，有时候每天至少一招，要么是总统，要么是国务卿，要么是国家安全顾问，或者是财政部等等，宣布对中共的措施。这证明什么呢？中共不仅是美国的当面大敌，而且呢，中共跟美国之间的斗争超过了前面的冷战，就美国跟苏联之间，美国跟苏联之间冷战还是真正冷，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现在的中美之间不仅是冷战，而且是介于冷战热战之间，随时可能擦枪走火。那么南海这个事情看出来，美国在宣布了在南海完全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宣誓之后的当天，美国就派了一艘伯克级的这个巡洋舰，就进入了这个叫一个叫永暑礁、华阳礁这个12海里之内。中共是那里是填的人造岛填起来，它叫做华阳岛永暑岛，上面有机场跑道、军事设施、雷达等等。那美国就进入12海里的意思就是说，查出你的岛边国，不承认你的主权，而且本身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这个礁石填起来的东西也不成为领土宣誓，所以美国当天就采取了行动。而且我们看到第二天，当英国宣誓这个要结束华为在英国的存在之后，也当天就宣布英国最先进的最强大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要进驻南海，要派去南海，说两大航空母舰，一个留在北约，留在北大西洋这一带，另一个他们用的词跟美国用的一样，叫重返亚太地区，就是返到亚太。第一步是要跟美国、日本举行联合军演，然后叫常态化的部署在这个亚太地区，或者说经常巡航亚太地区。这都显示了英国绝对不会在香港问题上松手，因为英国受了很多的奇耻大辱，其中一个就是中共悍然违背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等于说给背叛了，不仅背叛了香港人民，而且背叛了英国人民，背叛了英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出手，所以在南海、在香港、在一系列问题上，以美英为首的可以说国际联盟已经形成，加紧了对中共的围堵。
好的，那么袁爸爸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你。我们看到刚才陈破空跟你讲，在这个美国选战当中这个两党的这个候选人都在比谁对中国更强硬，那么接下来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对中国采取 更加强硬的一些措施，虽然像现在看来已经有很多强硬的制裁措施了。另外就是美中现在这种角力，不管是贸易战、疫情都挂钩在一起了，香港会不会成为美中两国交锋决胜的一个关键呢？
香港只不过是香港的那个杨洁篪答应的那个 Pompeo 说这次选举会做得很好，当然共产党答应的你别相信，就是说他们会做场比较好一点的戏，但是香港以这个事情正面不会有大的武力冲突，武力冲突就在南海。所以我的看法，我可能你看我极端一点，那个封锁南海，禁运石油，这个才是他中共的致命的啊！这样做法呢，才有机会将来签一个城下之盟，要强迫中共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不要随随便便动不动就是他们现在根本当这个协议不存在。所有以前那个南海那个军事设施他们也跟奥巴马签过了，现在什么都忘了，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武力来强迫他以后一定要遵守规矩。我估计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共产党去掉。
好的，我们今天焦点对话节目非常感谢袁公仪先生、袁爸爸，还有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